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标语的直播间啊，那其中一位今天客串主持人啊，那我们首先隆重的欢迎张婷婷博士。
谢谢。
那还有一位是三里洋，那就是本来也是要来当嘉宾的，那今天就是临时客串主持啊，那欢迎三里。
谢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西雅图电台。
好，那张婷婷博士他早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肿瘤学的博士，那么后来在劳伦斯伯克利国立实验室做博士后，最近是在做一个非营利组织叫 Here to Care， 这个组织的是董事会成员是吗？
发起人。
发起人啊，那我非常非常荣幸的请到张博士啊。那首先请张博士讲一讲，就是您是什么机缘巧合，就是从这个专业的就是肿瘤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就是走向了做这个非营利组织的。
谢谢。多谢博士给我这个机会。我是在博士后毕业以后是在药企工作，罗氏加州和礼来新加坡的科研中心做数据分析，做决策分析。是在2009年罗氏上海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去做，是要做那个宫颈癌的药物选择。当时我就是很奇怪，因为是在美国的话，宫颈癌的死亡每年只有5000人，但是他们就告诉我，可是在中国一年有13万的妇女因为宫颈癌去世。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亚洲有全世界一半的癌症死亡数据，而且每年中国有300万到400万的新发癌症。这个当时的情况也是资源还是比较缺乏，医疗资源相对缺乏，所以我就想到了怎么样子来反馈给一些资源缺乏的国家和地区，来帮助他们对肿瘤患者进行管理。
我能不能问一下，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癌症那个发病率，然后是跟空气啊、食物啊这些有关吗？
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家都变得长寿了。肿瘤是一个跟年龄风险正相关的一个疾病，就是在之前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战乱啊或者饥荒，就没有那么多人能活到得肿瘤的这个年龄。我们当时是在判断，在做市场分析的时候是判断中国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在2015年开始会进入一个肿瘤的大爆发期，就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年龄的影响。
真的很可惜啊，就是但是其他各国也会进入老年人老龄社会，就是中国的发病率更高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中国本身的因素，对吧？
对 对，
环境因素可能是。
对，就是不论什么因素吧，就比如说从年龄这个问题讲的话，在美国的话，如果我们讨论移民的问题，这是我们那个 Here to Care 主要的 mission， 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移民患者来更好的管理各种疾病或者是问题。尤其是对癌症来说，很多就是讨论移民，他们会说是 undocumented 或者是非法移民的，实际上在美国占14%人口是出生于外国，而这里面有超过一半是有身份，就是能够投票的美国公民。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占整 平就是叫中位年龄是53岁、
嗯、
这个人口是有一个是普通美国大众有3倍的癌症可能的发病率。
嗯，
那您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移民对于您来说会比较特别？因为在美国那跟美国的citizen 本地的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你会想要 focus 在移民这个阶层？
移民人口呢有几大尤其是亚裔，我们现在主要是语言问题，是像拉丁裔他们的西班牙语已经是政府拨款比较多了，但像亚裔，实际上亚裔这个人口本身它的这个有高风险的疾病就是癌种就不一样，就比如说亚裔里面超过一半是外国出生，然后在外国出生的后来移民的亚裔他们的风险就跟祖国的风险相对比较接近，就比如说肺癌，女性亚裔肺癌尤其是在华裔女性里面超过80%是不吸烟的，这就是不吸烟的肺癌风险就很高。另一个的话就是像亚裔的乙型肝炎携带者占全美乙型肝炎携带者一半，这个就导致肝癌风险就很高。另外的话就是胃癌，像韩裔、华裔、越南裔，这又是跟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相关。也就是在亚裔的很多的这个常发癌症里面都是可以预防的，如果通过接种及时发现及时控制，慢性的感染是可以预防的，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那个数字还是有点挺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不吸烟的那个反而癌症发病率那个高，就是80%的癌症患者是不吸烟的，就是女性的。是不是吸烟能够防癌啊？
不是，因为那个实际上非常致癌的一个就是煤气灶。
嗯，
煤气灶就是因为
煤气灶，
而且这个烧的这种油烟、
嗯、
高的油烟的这个纳米，致癌的纳米粒子，成本非常高。
那天然气可以吗？
天然气也是比较高的这种要沟通的，最近 Stanford 有一个研究，好像是建议尽量就是
不用天然气啊，
因为天然气还是就是它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这个
一氧化碳，
就是叫 nanoparticle 吧，就是纳米粒子可能会导致。另外的话就是空气污染，很多移民在那个祖国可能是有长期的这个PM2.5还是这种暴露。我们知道就是相对来说就是 PM 暴露，就是空气微尘暴露以后可能会导致肺腺癌的发病率会比较高。
所以跟在中国待的时间长短有关系，如果在中国待的时间长已经吸入了很多 PM2.5 的颗粒什么的。
这个是增加风险，也不见得会就是所有东西加起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就觉得不要谈色变吧。就以前在西雅图这里有人做那个就是在血里面抽血以后看看有没有癌细胞，就后来他们发现好像每个人都能有一些癌细胞，就在每天我们走来走去可能身上就有癌细胞，但是我们免疫系统很强啊，所以就是把他们抓到了然后就干掉了，所以这个癌细胞就变不成肿瘤。但是当心理生理有压力各种情况免疫系统能力比较差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在这个尤其或者是有慢性感染，在这种比较丰润的环境里面，他们就可能落地生根，然后就继续的发展。
三里没人补充要问。
是我有问题问，我刚才非常感谢你特别把亚裔抽出来说，我觉得亚裔在我们美国是一个我们毕竟是少数族裔，而且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跟美国本地是有非常不同的。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胃癌，那可能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胃癌的这个感染是什么？
幽门螺旋杆菌。
对，那因为我们 亚裔我们比较是大家一起吃饭，在这个我们大家是会在一起吃饭 share 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但在美国本地呢，他们可能每个人一份，相对来说他会减少一些。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特别我感谢你的是你提到我们亚裔，那在治疗癌症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癌症可能会令我们去到最后一步死亡，你可以聊一聊这方面吗？
就是关于治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胃癌和肝癌的在过去几年之前，就是发病和死亡的人数几乎差不多，就是也就是说很多就是生存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在尤其是肝癌，因为病毒引起的肝癌，现在治疗的5年生存率已经可以变得很好，因为我们有新的免疫治疗的药物了，所以也并不是需要胎色变。我认识很多得肺癌的朋友，他们都用了七八轮的治疗了，十几年了还活着。就是现在有一个就是不用胎色变，这是我需要提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面对死亡在我们亚洲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也就是我要提到我自己是怎么变成那个一个癌症生存者。我是在中国启动癌症远程管理，帮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淋巴瘤患者远程的管理他们出院以后因为化疗导致免疫系统下降的出现的感染的这个死亡风险的时候，我们同时启动了和协和肿瘤的那个防癌筛查。这个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发现癌症，解决问题，就才可以更好的获得生存。我当时是在训练我们的那个客服的时候，我就被抓过去，他们说诶，我们发现有一个东西长得不对。那个时候我以前从来没有任何症状，然后他们就把我抓过去以后，然后一查是比较恶性的甲状腺癌。第一年手术我没有觉得是个大事儿，然后第二年年检的时候就发现扩散了，然后现在是拿掉了差不多60个淋巴结，但是因为发现了早，所以6年以后我现在还是活蹦乱跳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属于治愈了。我当时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对于退休就是健康管理，我所有的预想都是算到2035年，退休金所有的什么加在一起，然后突然的他们告诉我我得这个癌症如果没有清理它会重新回来会扩散，那我对于这个就寿命和时间的这个管理，就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心境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这个实际上就对于我们来说怎么面对死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们都是需要去学习，尤其是在心理和心理上怎么去接受死亡。这在亚裔人群里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另一点我们也是发现，我自己经历以后经常劝朋友去做防癌检查，他们不愿意听到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哦这个听上去就是叫什么不吉利。我说这怎么可以，我说就是这在文化上面是一个我们需要把就打破这个以第一个是病耻感，就很多亚裔患者可能不愿意出来谈到他们得癌症，他们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愿意听。我觉得我们需要出来谈，我们需要站出来，让社会知道我们就可能亚裔患者在美国的医疗体系里面遇到哪一些问题，我们要站出来来解决这些问题。
您个人是哥伦比亚大学肿瘤学的博士，然后后来发现自己也得了那个癌症，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您学的这个专业对您这个治疗这个癌症有没有怎么样的帮助？
我就是因为我是学这个的，我能够管理我的期待，我知道我能 比较做出比较可能比较重要的决策，我心里有底。另外的话，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然后他也有上医，后来也并进了复旦，然后我当时也是校友会的，然后上医的校友也帮了我不少忙，当时是找到了大概最好的医生来帮我做手术，这也我非常感激。也就是说，像这样的顶级的医疗资源和对于风险的判断和优势和风险的判断，这一点我希望是我自己非常幸运。如果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去帮助别人，同时也惠及了自己，以美国的预防医学，我可能就不会在这里了。所以我想，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就想，这不应该是我自己，因为我学习肿瘤，或者是因为是个专业人士，我可以享受的，应该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
所以你想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怎么管理你的这个就是什么是肿瘤治疗的是吧？
对，就是怎么第一个是怎么样进行预防，要了解我们的家族史，这一点在遗传信息家族史判断我们的家族风险。第二个就是要积极的去筛查，而美国的这个保险和医疗环境在筛查这方面是远远不及亚洲国家的，这一点我们需要跟政府去倡导，去说话吧，要站出来说话，要资源，我们太老实了，自己去想办法，这就自己去想办法去，这很可能，政府就觉得你们自己能解决问题，就不会拨款来，或者是不会优先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比如说我提到了消化道癌症、胃癌、肝癌，在美国的政府拨款，在科研和甚至筛查方面的拨款是非常少的。
但美国至少好的就是医疗保险还是这个制度比较完善，然后就是大多数的费用基本上是可以报销的，
是
这个就是大多数人能够承受这个医治，对吧？
是的，
就是中国的话可能治个几次就这个房子也卖了，什么也卖了，然后再也治不了了，这个没钱了，那就
在美国的话，癌症治疗的导致破产的在癌症患者里也有40%，
也有40%，
这么高
啊。
对，就是我们六月底的话，在西雅图有一个国际癌症治疗支持治疗协会的年会，他们会专门去讨论叫做经济毒性。另一点的话，对于家人照顾者的那个影响也非常大。我们曾经计算过，就是因为要照顾一个癌症患者，一个礼拜起码要70个小时的时间。
哇！
中期的癌症患者，这一般都是没有钱的，都是家人在照顾。
是是是。
所以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想有一个保险业，它是叫重病保险，对吧？
重疾保险，但我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因为我来自香港，在香港也做了很久的理财规划，在美国是没有专门的一个重疾险的，重疾险是一个南非的医生，他就是针对南非大部分人，实际上要去治疗这个癌症这样重型疾病，比如说心血管，或者是中风，或者是这个癌症。就可能会令到家庭破产而一个变形出来的这个重疾险，在中国或者是亚洲国家都香港都比较发达，在美国呢，因为我们的医疗系统是不同，所以基本上没有重疾险这种说法。但是所有在美国的人寿保险，它都有一个叫做生前福利的，但要留意，现在的癌症是可治愈的，而不是死亡的。那美国保险当中的这个生前福利是末期疾病，也就是说您只有2年，就是受保人只有2年寿命了，那您可以从你的保单里面把钱借出来免税的去使用来医病。但这还是有一个差别是什么，那要免那要是两年 才可以啊，你要离，就是受保人要离死亡两年。但现在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癌症也是可治愈的，
癌症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的疾病，就是、
慢性病。
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已经是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所以这个我不是很懂这方面保险这方面。
嗯，
我们现在想做的呢，在做的呢，就是尽量的，让用我们的方言，用普通话，用粤语，用福州话，用闽南话。把一些我们需要支持患者和支持照顾者需要知道的一些背景信息给他们传播出来，我们就用 podcast。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两位专家啊，那么其中一位Sunny 呢是今天代班客串主持，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那个 Here to Care 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总留学博士张婷婷来分享她的经历啊，她为什么从一个肿瘤这方面的科研人员啊，转向就是为肿瘤这个群体服务的一个人士啊，然后我相信你也经历过很多生离死别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当然自己战胜癌症也是很不简单，那我相信您个人的经历，就是您的专业知识，还有您个人就是战胜癌症这个非凡的经历啊，对很多人都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美国故事嘛，我们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经历过的这种生离死别的故事。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自己经历的。
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亚裔移民在美国的医疗体系里面，因为语言的问题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障碍。两年前吧，密詹大学的一个陈教授他发布了一个研究，他们就是模拟就是让讲普通话的模拟肿瘤患者去给十几个州，就是人族群比较多的几个州的十几个州的140多家医院 打他们的联系电话，其中有40%的讲普通话的电话被挂断，只有20%的莫尼肿瘤患者讲普通话能够拿到预约。如果这个人是讲英文的话，他只有2%的可能被挂断，也就是说我们的在美国的医疗就是有很多患者甚至都没有机会能够约到，就如果英语不好很可能就是没法约到肿瘤预约。我有一个朋友现在正在刚刚结束化疗乳腺癌，他是本地人了，然后他跟我说跟他同时诊断的有亚裔的患者还没有结束治疗，因为他们的治疗预约是需要有双语翻译来陪同的，他们的治疗时间不仅要跟医生的时间来配合，他们要配合双语翻译的时间。在美国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有90%以上的诊所他们会碰到不讲英文的病人，但是差不多只有50%多不到60%的诊所他们有配翻译，很可能这个翻译还只是西班牙语翻译而不是我们亚裔的翻译。也就是说对于亚裔人口来说，我们在美国医疗系统面临的这个不仅是有语言的还有文化上的差异。我知道有那个肿瘤医生跟我抱怨，就是他说他突然发现他一个正在化疗的一个患者肝功能指标突然就不好了，就是很奇怪，后来问了半天才发现他在吃中药。所以有的中药的话他可能是跟那个药物的肿瘤药的代谢是有影响，然后会导致肝功能肾功能可能有这些，我们都需要跟患者让就是更多的教育亚裔患者来处理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至于生离死别，我是做那个做 advocacy， 就是 patient advocate， 就是到处去去参会，然后去举手提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站出来提问题可能就没有我们的声音存在。我曾经参加过2-3年前参加过一个关于讨论平权的一个讨论，没有亚裔面孔，他们有所有其他的少数族裔，但没有亚裔的面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和 Tony 就是他是那个儿时从香港移民过来，对，他在 UCLA 拿到医学博士，现在在东海岸职业的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年轻的肿瘤医生。我们在一起创立了 Here to Care， 我们要让这些防癌抗癌的知识传递给所有的人。我在2023年9月份美国肿瘤医师协会请我写了一篇关于亚洲癌症风险的文章，英文文章发在网上了。然后美国肿瘤协会 ACS 在去年也把它变成了一篇科普文章。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网络上面 Inter 网上一篇英文文章和让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民众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像西雅图
中文电台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渠道，因为它能够触及到我们的社区，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改变大家的想法和来加入来支持相互的支持。
哦，我觉得两位的工作实际上真的很重要，因为虽然美国有这么多华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英语讲得很流利，然后也有可能就是 即使是在讲英文讲得很流利，可能一天上班也很忙了，也很累了，根本不想再看任何英文的东西。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哎，我开车我都可以听一个电台，我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获取一些科普知识，就像这癌症的知识。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您有英文的文章，那有没有那个中文的，或者就是中文的 podcast，让大家都可以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得到。
嗯，谢谢。我们有研究发现啊，美国的男性大部分还是通过 podcast 来开车时来掌握新闻和知识，所以我们在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都有频道。您可以搜索 Here to Care， H-E-A-R， 2就是二 ，Care 就是 C-A-R-E。然后我们的 logo 就是一颗一个橘黄色的耳朵，上面有一颗红色的星星这样的耳机的，来代表我们，就是用语音，我们移民能够听得懂的曲音频来传达我们的关爱。
嗯，真的太棒了，非常有意义。
对，我觉得我们亚裔，特别是华人，在受孔夫子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并不愿意谈论死亡，也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病，总觉得哎，家丑不外扬。
这有一定的原因。另一点，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曾经碰到过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退学去照顾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当时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已经是到中期了，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他学会了擦尿管，他学会了所有的照顾，然后我们当时看他的病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很非常可怕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向医生，这一家人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他们的家族病史，他们的隐瞒了所有的家族病史。我们后来的判断是，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应该有一个会导致非常容易得癌症的一个基因突变。当时母亲已经是40岁，乳腺癌去世。弟弟13岁已经软骨肉瘤去世，那个女孩子也是软骨肉瘤，但是因为他没有跟医生沟通他们这个家族风险，甚至篡改了病历，因为他们担心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担心家丑外扬，担心家里面有谁有遗传的这种会导致其他的婚姻会出现问题。所以那个父亲实际上因为不懂，他觉得自己是被诅咒了，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规避的一些。那女孩子做了无数的 CT， 她的 CT 片大概有，我们寄到北大肿瘤做专家会诊的时候大概有7公斤。
哎呀，
你要知道每一次 CT 都又是有辐射的。
嗯，
这个辐射对于他这个基因缺陷来说又是一个致癌的创伤，所以我们当时介入实在是太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是想，就是需要把这些知识早一点推进给所有人。第一个，我们要预防，就是在美国的话，像他同样的基因突变可以活到50岁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会很担心，他们不会去做紫外线照射，他们会不去接触一些环境，所以知道风险，了解风险，规避风险是可以防癌的。
嗯，这个很重要。然后
我在之前的就是也接触过很多，因为我在香港帮很多国内的朋友来香港治疗癌症，所以比较了解就是癌症的一些。癌症患者一些状况，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华人国内的人来说，通常不太愿意，就是晚辈子女不太愿意直接跟父母说，哎，你得了癌症。但是在香港或者是美国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这种环境下，
嗯，
是要跟病人直接说的。
嗯，
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父亲是胰腺癌去世，在我大一的时候，我们全家都瞒着他，我们做的所有决策都是他都不，
是这样，他自己都不知道得癌症，
他知道，
哦，他知道，
他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演戏，很累啊，真的很累，而且我们都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想要什么，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要把老人当孩子，就是他们是有自己的病人，你要尊重他的意愿。最重要的是，在美国治疗就是 it's patient center， 就是病患的意愿是最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多时候在很多州，不包括华州，比如说德克萨斯州，他是不允许家人做翻译的，他是必须要有专业的双语翻译，直接跟患者沟通，了解患者本人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各有益处吧，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做大陆做患者管理的时候，我们发现60%以上的管理这个患者的人的名字和病历是对不上的，也就是说有60%不是患者在管理他们的治疗，而是他们的家人。
嗯，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婷婷，博士，那他从一个肿瘤的博士啊，哥伦比亚大学的肿瘤的博士，也是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后，那后来呢也到著名的药企啊，就是做就是科研人员。那么一个机缘巧合啊，他就也是应该是出于自己的情怀，或者说服务社区的这个崇高的目的啊，他创办了这个 Here to Care 这么一个非营利组织，他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跟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帮助社区能够预防癌症，是吧？那个张博士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组织 Here to Care 主要做的事情？
啊，谢谢，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主要是分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倡导，需要出去出面提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是在讨论为什么美国政府对我们华裔相关的癌症投入这么少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拉丁裔和亚裔在重大癌症上死亡率比其他本地出生的族裔都少20%-30%。后来我是跟刚刚被关掉的联邦少数族裔健康研究所的主任讨论，他说30年前在拉丁裔里面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叫做三文鱼偏差，也就是移民比较倾向于回到母国 寻求治疗，然后在母国去世，然后在被移后移民国家，他们的死亡率就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在倡导，在美国海外公民汇报死亡的时候，要用跟美国国内采集的信息一样，这样才可以保证在海外去世的美国公民的死亡也可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
统计进去。中国的传统是叶落归根，是吧？
是，这也是导致不仅中国还有印度，我们是发现印度裔因为他们有海外公民嘛，他们可以直接回国。还有就是台湾出生的，他们健保也很强，所以他们也没有问题可以回去。还有这一点的话，我们现在影响最大的印度裔现在亚裔人口25%，然后他们的死亡率比白人低起码一半，到就是很多回去。我们后来在查了以后发现西雅图的韩裔有1/3是回韩国做长进的，所以而且还有那个日本的医疗旅游也非常强，还有泰国、印度的话，我们甚至当时在中国的时候付不起钱买不起药的，我们直接把它打包送去印度去买药，因为他们的药很便宜。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对于印度出生的亚裔公民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统计数据的时候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个我们和胆管癌、肝癌还有胃癌，就这几个在美国的患者组织在一起来尽量向推动改变这个现象。
您刚刚提到就是刚刚关闭的那个是一个什么研究所什么？是因为特朗普这个政府削减政府经费嘛？
对的对的，这次 HHS 就直接就他们直接就砍掉一个，就是National Institute of Minority Health， 原来是有一个 Institute 的，现在就直接不存在了。我们现在还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组的这个。关于药肿瘤患者药，我在6月底组一个关于肿瘤医患合作管理肿瘤治疗毒性的一个讨论。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数据，就是美国 FDA 从2008年开始就向各大保险机构开始采集这种不良反应的数据，到现在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这一阵子他们也不回信了，就是我们也现在不知道他们还存在不存在。所以这次大裁员对于我们很担心，就是会影响到患者的治疗的安全性的监控。
您刚才说这些移民国家他们最后大部分都选择回到母国，我想可能跟美国的医疗费是全球最高的有一定关系。
我们移民嘛，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祖国能动性很强的，这种国家不是限制，对吧？边境这些我们见过大风浪的，对吧？所以我们比起本土出生的是有这个优势，我们也许可以避免破产，可以去通过整合国际医疗资源。但是这是孩子下一代，他们不会有这个优势啊，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我们毕竟还是得为下一代，如果我们亚裔不站起来发声，可能我们以后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点我还有信心。我是觉得不管是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服务社区这件事情，我们人口在这里啊，2400万的亚裔人口，差不多5-6万的华裔人口，我们在这里啊，我们70%是公民，70%以上是公民，所以我们要服务社区啊，大家要出来讲话，就是支持，相互支持。我也欢迎大家如果企业的话有亚裔的 雇员的联盟的话来跟我们联系，我们来帮你做宣讲。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经费支持是来自 Apple、Genentech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雇员的用那个donation matching， 通过 Benevity 这个系统，那个公司内部的系统，就是来支持我们的，也欢迎大家来支持。同时的话，我们愿意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故事，了解大家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医生，肿瘤医生，通过社团，我们是在各个社区里面比较活跃，因为我本来就是肿瘤研究人员。
您刚才提到，就是您可以去到不同的机构，给机构的不同机构做一些宣传，对吧？
对，我在大陆的时候 ，KPMG 的 Family Office 曾经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过防癌抗癌的这个概念，尤其是对于财富管理来说，有一部分是预期寿命，癌症是最不可控的一个高风险影响寿命的一个因素，所以当时我是我有讲稿，或者其他的我都可以给报告。
嗯，挺好的。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请张博士跟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个能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能够就是减少这个癌症的风险什么的。甚至饮食习惯、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还有跟人相处啊，不，比如说不轻易生气发怒啊，什么东西，
就是，
有没有？
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不要太大压力，要放开心，就是不要太去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刚刚讨论的就是时间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珍惜一时，可能会影响我们其他的，期待吧，就是感染是第一要处理的，因为是可控的。在美国的话，乙型肝炎是亚裔的高风险，丙型肝炎和肥胖是白人和其他中东族群的高风险，所以要接种的疫苗可以去接种，然后可以去检查，这些都是 CDC 推进的，可能保险也是保的。亚裔人群的乙型肝炎接种率还是太少。另外的话就是筛查。如果保险不给报那个肠镜的话，那么可以做潜血，就大便的潜血，这些很多的这些医疗机构也在推进，我们也在全美的这个肿瘤医师协会里面也在推进，和相关的非营利机构在推进这方面的科普和教育。但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是胃癌的，了解自己的家族史，因为我们是移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为了孩子，为了所有的，就了解自己的家族史。还有一个的话，天然气不见得是最好的，这个还是需要去，就是烧菜的时候油烟不要太大，还有的话饮食的时候尽量用公筷，这样子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可能就少一点。
那增加运动啊或者什么的。
运动也是，就是提高免疫力嘛，
啊，
提高免疫力，这些都是有用的。另一点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免疫力另一个可以保证的就是，还有的话就是打疫苗，该打的，除了乙肝疫苗，HPV。亚洲女性的宫颈癌在美国亚裔女性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宫颈癌男孩子也要打，是因为他对那个头颈癌也有风险。还有的话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考虑到肺炎链球杆菌的疫苗也需要打，因为这个是很多的大家可能看到了那个很多的这个病毒导致的第二次感染，它很多，这个我们都是建议做化疗的患者 很多是属于肺部上呼吸道感染，因为化疗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那个尿路感染都很严重，所以这些就是相应的疫苗也去打起来。
嗯，感谢张博士啊。然后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很快就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尾声了。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张婷婷博士来分享他的专业的经验啊，就是然后他自己做这个非营利组织 Here to Care 这个组织的一些经历。然后我相信我们社区更需要更多您这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倡导，然后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志愿者，因为语言方面我们现在有普通话，有粤语，希望还有更多粤语、闽南语和福州话的一些社区的志愿者来支持我们。
嗯，太好了。也感谢三里来共同主持这个节目。您最后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张博士？
我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亚裔在美国真的是个少数族裔，确实是要有人出来，我们特别像小袁这样的节目，我们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就可以了解。然后正因为小袁，才能把张博士这样的为社区服务的节目，这为社区服务的一些组织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亚裔，我们华人在一起呢，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下一代而服务。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也感谢一下，就是华州中国理事会前任主席韩金女士 Christy 把张婷婷博士推荐给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